碧瓦红墙，庭院之中花木茂盛，鸟鸣声清脆异常。秀琴，有个年轻女子的声音穿过杨柳。秀琴，你在哪里？秀琴，悠悠的庭院，年轻女子的声音穿过庭院，显得尤其轻而轻，连落叶都不惊。悠悠的声音穿过悠悠的庭院，娘，我在这里。秀琴，年轻女子大惊，快步奔过庭院。你又在她房里？你啊！她骤然捂住脸，尖叫一声。只见树木森森的圆形拱门后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孩童，他身上湿漉漉的，血滴往下流着，像是刚才有大股鲜血喷在他身上。秀琴，秀琴，他尖叫着奔了过去，抱着自己的孩子。怎么回事？那叫做秀琴的孩子用沾满鲜血的小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发角，轻轻地说道，娘，好奇怪呀，刘叔叔只剩下一只手了。年轻女子木然抬头，白净娇美的额头被秀琴抹上了一块血痕。他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令他看来有些可怖。什么？只剩下了一只手了？秀琴悠悠地说道。就是除了一只手，刘叔叔的其他地方都不见了。年轻女子张大了嘴巴，如同一具惨白僵尸那样坐倒在地，紧紧搂着儿子，其他地方都不见了。秀琴慢慢地说道，是啊，其他地方都不见了。碧瓦红墙，庭院之中花木茂盛，鸟鸣声清脆异常。一只雀鸟停在园中古井边缘上，歪着头静静看着沿着鲜血从房内地面缓缓蜿蜒流出，一只橘红色的四脚蛇随着血迹慢慢爬出，停在门槛之下。一，马家堡。砰的一声，清茶客栈里有人拍案而起，众食客抬头一看，本欲怒目以对，突然又噤若寒蝉。那拍桌子的人手里扣着一把长剑，他老人家正是用那长剑剑鞘一下子砸在了桌上，把人家木桌拍了个坑出来。一时间客栈里落针可闻，只听那人一把抓起客栈里一个小二问道，刘如今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客栈里众人目光齐刷刷地定在那小二身上，只见他凄凄意意地说道，客官，不知道吗？马家堡刘如今昨儿死了啊，听说死得可蹊跷，竟只留下了一只手和一撮头发在床上，其他地方都不见了。房里满床是血，最古怪的是马家那痴呆的小儿子就在刘如今房里，被喷了一身的血。这事大伙儿都知道。刘如今一身高强武功，何况他使的是枪。枪是长兵器，怎么可能被人砍断手背？那人仍旧厉声说道， 他是堂堂四虎银枪之一，怎能？怎能？他说到此处，进而更吟，似是悲怒交加，说不下去。众食客中，有人低声叹息。一人本来坐在他身旁一桌，此刻突然冷冷地说道：“人都死了。”先前那人放开小二的衣襟，重重坐下。那小二如蒙大赦，一溜烟奔进厨房，看来一时半刻不会再出来。这相邻而坐的两人，一人着灰衣，一人着紫衣。着灰衣的人正是方才抓住店小二的那人，被紫衣人一眼打住，坐了下来。这灰衣人姓王，名忠，紫衣人姓何，名张。这两人和刘如今都是四虎银枪之一，十年前在四顾门中号称勇猛第一，与人动手只知前进不知后退的四员猛将。其中一人在四顾门与金銮盟的决战中战死，余下三人随着四顾门的解散而离散。王忠弃枪学剑，开创阵剑一门。何章在捕花二青天手下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算是个捕头。刘如今回师门马家堡隐居，十年来甚少出门。近来王忠和何章二人听到江湖传言，据说四顾门门主李香仪与金銮盟盟主狄飞生虽然在决战中失踪，却都没有死。激动之余，三人约定在马家堡重聚，商量寻觅门主一事。不料刘如今竟然来不及见兄弟一面，就已为人所害。马家堡喝完那杯茶，紫衣人何章丢下一块银子，头也不回往门外走去。王忠持剑跟上，走前眼角掠了一眼那茶壶，仍有大半壶好茶。两人很快骑马而去，茶馆里众人不约而同地喘了口气，面面相关。突然有人说道：“马家堡最近真是热闹，听说前阵子花了大力气给秀琴小公子抓了个大夫，人才进去刘师傅就死了，现在又去了两个凶神恶煞。”旁人神神秘秘地掩口说道：“你不懂，说不定是堡里谁记恨刘师傅，抓了个大夫进去，下药弄死了他。这两个瘟神进去，抓住那大夫一问，包管知道是谁指使的。”马家堡。昨日早晨，马家堡堡主马黄看着自己闷不作声、低头玩手指的儿子皱眉：“李莲花还没来？”马家堡护卫忙说道：“还没到。”马黄愁眉不展地看着马秀琴，不知江湖第一神医能将死人医活的李莲花能不能治好秀儿的病。正说到这里，门外声声传递：“李神医到，李神医到。”马黄顿时大喜，站起身来，阵阵衣袖，就等着这一句“久仰久仰”。门外有一群人挤了进来，满头大汗地说道：“李神医到。”马黄奇道：“人呢？” 人群中有人吆喝说道：一二三，放！只见人群中突然跌下一只大麻袋，麻袋里有人哎呦一声，四肢挣动，似乎是在麻袋中找不到方向。一人撕开麻袋口，里面的人才探出头来，苦笑说道：惭愧惭愧，在下李莲花。马黄唐木结舌，怒视他那一群手下，怎么如此对待李神医？下去各打20大板。随即对李莲花连连拱手，徒孙莽撞，怠慢了神医，请坐请坐。细看这位赫赫有名的李神医一眼，只见此人年不过24、25，样貌文雅，颇有神医之相，不免心里有些满意。启禀堡主，是李神医抱住柱子，硬说自己不会看病，不肯跟随我等前来，1两黄金又被他不小心一脚踢进河里。有个大汉说道：属下想钱已经花了，人一定要请回来，所以。马黄板着脸说道：所以你就把李神医塞入麻袋，世上哪有这等待客之法？李莲花咳嗽了一声，脸色有些尴尬。那大汉一连声的喊冤，是李神医自己爬进麻袋里躲藏，属下岂敢把神医塞进麻袋？只不过合力将麻袋提回府中而已。马黄一愣，只得挥挥袖子：下去，下去。回身对江湖第一神医李莲花十分和蔼地笑说：李神医，这是小犬。劳师动众请神医远道来此，正是为了给小犬治病。从麻袋中爬出来的李莲花唯唯诺诺，不时微笑。马黄将爱子的病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也不见神医发问，心里不由暗想，果然是绝代神医，秀儿症状他完全了然于胸，看来我这番口舌倒是白费了。马黄的儿子马秀琴今年7岁，性格十分怪异，自2岁以后便基本不与人说话，时常自己一人在房中折纸，一张白纸能让他折叠1000次而不觉厌烦。他很喜欢刘如金，时常在刘如金房里玩耍，却很少和马黄在一起。如果哪一日说了1两句话，必是和刘叔叔有关。马秀琴看了李莲花一眼，轻轻伸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顶。李莲花伸手一摸，头顶上挂着一根麻丝，连忙拿下，正要开口说些什么，马秀琴却转过头去，目光悠悠地看着窗外，不知是看见了什么东西。那是李莲花和马秀琴的初会。当日下午，李莲花和马黄喝茶之际，马秀琴到刘如金房中玩耍。马夫人寻子而去，却发现马秀琴满身是血，站在刘如金门口。而刘如金床上，房里鲜血处处，床沿留着一只至走而断的右手背，地上一截断发，浸泡血中。刘如金却已不见了。隔日下午，刘如金昔年好友王忠 和张到达马家堡，李莲花说受到惊吓，因此卧病在床。一时间马家堡诸事忙碌，惊恐疑惑等情绪笼罩众人头上，这雍容庭院似乎笼罩着一场诡秘之气，令人十分不安。就在王忠、何章抵达马家堡当夜，马夫人突然病倒，昏迷不醒。李莲花亦卧病在床，无法救治。马黄连夜请了大夫看病，说像是中毒，若无解药，情势危矣。尚未等马家堡喘口气过来，第二天早晨，马家堡婢女发现马黄与马夫人并肩躺在床上，两人都已气绝身亡。房里物品完好无损，房门紧闭，但马黄身上被人用利刃猛砍右背，只是砍了数次却没砍下，又被人就连在身上，房里又是遍地鲜血，和刘如金被害的时候一模一样。奇怪的是，只有马堡主被利刃砍伤，而马夫人却毫发无损，而且看情形，马黄被人乱刀重砍之时早已昏迷，即使右背被砍到筋骨尽碎，也没有挣扎抵抗的痕迹。马家堡自清泉以后一片混乱，若说昨日是惶恐，今日则是惊恐，甚至有些仆役逃出堡外。然而几位马黄的弟子却在此时争权夺势起来，四平八稳数十年的马家堡这一日终是出了惊天大事。三日之内，堡内护院、堡主、堡主夫人死于非命，死状十分相似，莫不是刘如金死后化为厉鬼来向堡主夫妻索命。此事被江湖传为马家堡有断背鬼案。短短数日之内，江湖中众说纷纭。二，无头苍蝇。三哥，王忠已在马黄夫妇狠死的主房之内站了许久了，你说二哥真的已死？他看着被血迹染红的大床，没见到尸体，只有一只手，怎知他是死是活？我总不信二哥已经死了。紫衣人何章淡淡地说道，你想说老二没死，他杀了马黄夫妇？王忠顿了一下，当年他就与马黄不和。何章嘿了一声，就算他和他小师弟不和，老二对他师父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做下这种惨事。你不想承认老二已死，竟想拿马黄被杀证明老二没死，这十年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王忠渐渐地也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以刘如金那种忠烈脾性，就算有人要杀马家堡堡主，他也必拼死相救，绝不可能杀人。马家堡正混乱得很，无人来理睬他二人，何况何章乃是捕头，在凶案发生之处查看，自是无人敢阻拦。两人把房间内各项事物一一细看，房内事物出奇的有条不紊，没有一样有异。何章说道， 这行凶之人，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动过房里任何事物，就是对这房间十分熟悉。话说到一半，却有人在门口说道：啊，那个抽屉。何章一回头，只见一人站在门口，以好生抱歉的目光温和地看着他。那个抽屉。一句话还没说完，何章和王忠同时脱口而出：门主。来人更加歉然地摸着自己的脸。啊，在下李莲花，听人说和诗中的四顾门门主李香怡长得十分相似，其实在下年幼之时并非这副模样。他走进房里，看着满地血痕，有些毛骨悚然。12岁那年摔下山崖，被一位无名老人所救。摔下山崖后，被山石毁了相貌。那老人施展绝代医术，将我的脸变成了这副模样。他很好脾气的样子，微笑着说：在下的医术也是和那位无名老人学的。李莲花平生不打诳语。王忠和何章将信将疑，此人虽然和四顾门主李香怡长得十分相似，却不及李香怡冷酷俊美，言谈举止更是相差甚远，不免也信了几分。他们却不知，数个月前李莲花对他和李香怡长得一模一样的解释是，他和李香怡是同胞兄弟，李香怡本名叫做李莲蓬。何章对着李莲花的脸看了许久，直至看出李莲花和李香怡确实有些不同，方才淡淡地说道：你刚才说什么？李莲花说道：那个抽屉上的锁对了6个字。何章顺着李莲花的目光看去，只见房内床边的柜子下有一排抽屉，上面都挂着转子锁，那铜锁是一条圆形的滚筒，上面套了7个环，每个环上都有4个不相干的字。要能将7个圆环上的字每一行都对成诗句，锁便能打开。这是当下一种很流行的巧锁。那柜子最底下一个抽屉的转子锁7个字对了6个，一眼可以认出那是一首很流行的诗歌：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而锁上第4个圈，风堕毁天，没有对上其他6个字，锁便没有打开。何章走过去很仔细地看着那锁，王忠却是个粗人，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有人想开这个抽屉？李莲花忙说道：我没说，我只说那7个字对了6个。何章缓缓地说道：这很难说是有人想开锁没有开起来，还是开了以后来不及把它弄散。不过7字已对了6字，要说没有开锁实是不大可能。我想这开锁之人应是已经拿走了抽屉里的东西。他轻轻拉开抽屉，抽屉里只有一叠空白信笺，果然并没有留下什么是以引人觊觎之物。 李莲花瞄了那抽屉一眼，正待说些什么，何章伸手入内，拿出那叠信笺抖了抖，里头什么也没有，整叠信笺都是新的。王忠在房内游目四顾，这房间在事发时是虚掩着的，可见凶手是由大门出去，不知为何却无人发现。李神医以为，何章缓缓地说道，马夫人前日中毒，与被杀之事有无关联？李莲花的目光也在房内缓缓移动，闻言忙说道，有关联。马堡主夫妇如此死法，加上马夫人前日中毒昏迷，我想马堡主之所以任人宰割，只怕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王忠动容说道，中毒？何章点头，和马夫人被同一种方式下毒，中了同一种毒，他昏迷之后有人再砍了他的手背，以至于没有挣扎痕迹。李莲花在一旁连连点头，问道，不知是中了何种毒？何章一愣，你看不出来？李莲花为之语塞，顿了一顿，啊，也不知在啊些什么。王忠奇怪地看着他，你是神医，看不出来他们中了什么毒吗？李莲花顿了一顿，那是一种绝世奇毒。何章点头说，不是绝世奇毒，也毒不倒马黄，只是奇怪，是谁有心毒死堡主夫妇，又是谁有这种手段能连下两次毒药，竟然都能得手。李莲花慢慢地说道，不是两次，说不定是三次。王忠一领，正是。李莲花懒懒地说道，这件事真的奇怪得很。他望着墙壁上未被洗去的血迹，那一条条挥刀时溅起的血线自右而左横贯床后白墙，正在发呆之时，窗外突然有童声悠悠地唱歌，螳螂吃了蜻蜓，蜻蜓吃了乌鹰，乌鹰吃了蜗牛，蜗牛吃了芥菜花，螳螂也不见了，蜻蜓也不见了，乌鹰也不见了，蜗牛也不见了。不知为何，奶声奶气的童音却让房内三人都听得一阵毛骨悚然。马家这个痴痴呆呆不与人说话的孩子，七岁的小孩童，说不定他那双眼睛里看见的比成人都多，只是他不懂。螳螂吃了蜻蜓，蜻蜓吃了乌鹰，乌鹰吃了蜗牛，蜗牛吃了芥菜花，螳螂也不见了，蜻蜓也不见了，乌鹰也不见了，蜗牛也不见了。马秀琴在爹娘的门外自己一个人玩耍，还没有人告诉他爹娘已经死去。一个红衣小婢跟在他身后，一路苦劝他吃饭，他就是不吃，只顾埋头在草丛里不知捉些什么东西玩。这个孩子其实并非马黄的亲生儿子，王忠突然说道，听二哥说过，马夫人是二哥师父的关门弟子，年轻时美貌得很，她18岁时 和他师父生了私生子。没过多久，师父去世，他嫁给了继承马家堡堡主之位的师父之子马黄。马秀琴说是马黄的儿子，其实是马黄亲弟。李莲花大吃一惊，马堡主竟肯把兄弟变成儿子。王忠干笑一声说，这个或者和马夫人感情深厚，马堡主不计较世俗眼光。李莲花仍是连连摇头，稀奇稀奇，不通不通。何章淡淡地说道，这事知道的人不少，听说马黄从不委言此事，而且对马秀琴宠爱得很。王忠笑了起来说，马黄一死，这孩子就成了堡里少主，看他几个师兄那副嘴脸，很难放得过。他一个他字尚未说出口，突然听见屋外收的一声饥黄之声，何章将信件握成纸团弹出，纸团和自远处射来的一点小小事物相撞跌落。王忠和何章十年不见，仍是配合无间。在何章纸团弹出的瞬间，已经穿窗而出，拾起那枚事物，扬声说道，飞羽箭。何章在窗前凝视丝毫不觉的马秀琴，慢慢地说道，难道是谁和马家堡有仇，居然连这七岁孩童也不放过？李莲花眼眺飞羽箭射来的方向，马黄夫妇的居室门外是个池塘，池塘边花木茂密，种了许多柳树，柳树之后几条小径通向马黄几个徒弟的居所，徒弟们的居所之后便是仆人婢女的房间。这箭自花木之中射来，其后又是数十间房屋，各处出入口又未封闭，搜寻起来困难重重。这时王忠已拾着飞羽箭回来，他仔细端详那支箭，眉头紧皱。这何章伸手接过，这两人的脸色都是相当沉重，这是二哥的暗器。李莲花奇道，刘如今不是死了吗？王忠深吸一口气，这就是二哥惯用的暗器。何章却比他想得更深一沉，这是老二的暗器，却不是出自老二的手。李莲花吓了一跳，为什么？何章说道，老二使用飞羽箭已有数十年，他绝对不会用饥黄激发这种暗器。飞羽箭长两寸三分，重一钱有七，这种暗器就算是孩童也值得出去，怎会使用饥黄？这射箭之人必定不善暗器。李莲花叹了口气说，这个也有些道理。王忠却看着马秀琴说道，这孩子危险得很。何章点头说，不知是谁砍了老二的手背，杀了马黄夫妇，如今老二失踪，马秀琴危险，不如召集马家堡上下，封锁堡内各处出入口，对每个人一一细查，同时可保马秀琴安全。王忠吁了一口气说，如果那凶手坚持要杀马秀琴，咱们也可瓮中捉鳖。 李莲花连连称是，突然问了一句，如果凶手是刘如金的鬼魂呢？王忠和何章都是一愣，李莲花已接下去喃喃自语，万万不可能，万万不可能。两人面面相观，这位江湖神医怕鬼之色一只言表，两人心下皱眉。何章淡淡地说，听说李神医身体有恙，不如早些回去休息。李莲花如蒙大赦，回身一脚踩出门槛，才想起客气道，在下偶感风寒，还是回房休息好了。李莲花一溜烟跑了，王忠已忍不住说道，此人神医之名江湖流传，不料本人如此胆小荒唐。何章哼了一声，据我江湖眼线所报，李莲花号称能起死回生，其实不过是欺世盗名，被他从阎罗王那里救回来的诗文诀和贺兰铁都是他密友，那两个人根本就是诈死而已，世上绝无人能起死回生，此人欺世盗名，贪生怕死，不学无术，待马家堡事了，我定要亲手把此人交到佛比白石受些惩罚。何章既然是捕花二青天心腹，他的话自然极有分量。马家堡很快就关闭了四处出口，个人在房中待命。何章带领马黄的几名徒弟自房间一一收去，除了收出一些仆人偷窃的财物、婢女偷情的信笺，以及懒得换洗压在床板底下的一些臭袜臭裤衩之外，个人神色如常，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当夜堡内个人不准四处走动，庭园之中极静异常，何章亲自巡逻。马家堡内逢有风吹草动，他必赶去一看究竟。一夜无声无息，似乎平静得很。李莲花在自己房里睡觉，这一夜天气凉爽，吵架赌博之声又少，他睡得十分舒畅，正梦到老鼠和蜗牛打架未果，约了两年十个月之后再来，忽然被人一阵摇晃，吓得他坐起身来，有鬼！睁开眼却是王忠，只见他脸色惨白，满头是汗。李莲花，快起来，何章受人暗算，昏迷不醒，你能否救他？李莲花大吃一惊，他是真的大吃一惊。何章的武功在四虎银枪之中名列第一，在捕花二青天手下多年，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目光如炬，更何况何章本身性格冷漠沉稳，多疑且不好奇，他居然也会受人暗算，这马家堡中隐藏的杀手显然比他想象的更为神通广大。何章怎么了？王忠一把将他从床上提起，大步奔向客房，不顾马家堡中人纷纷侧目，将李莲花丢进何章房里。我半夜还和他分头巡查，早上巡到花园，突然看见他倒在地上，全身火烫，两只眼睛还睁着，却说不出话来了。李莲花在何章身上一摸，王忠，出去。王忠愕然，只见李莲花抿起了嘴唇， 出去。他尚未领悟过来，人不知为何已出了房门。只听李莲花砰的一声关起门窗，已把自己和何章锁在里面。脸色冷漠的李莲花真的很像门主。王忠呆呆地站在门口，脑子里一时空白。等到他想起不知李莲花把他赶出来在里面做什么，举手想推门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不敢推了。李莲花，何章所说欺世盗民的江湖神医，到底是能救人或是不能救人？他把他赶出来做什么？难道他的救命之术是不可告人的？又或是真的有独门秘术不肯给人看见？房门紧闭，里面极静无声。三，牙印。过了一盏茶时分，房门开了，王忠往里一探，只见何章的脸色已有些红润，李莲花手忙脚乱地正在收拾一些什么银针、药瓶之类的东西。王忠本是个直性子，这时却从心里冒出一个疑问：房里没有食水，他那许多药瓶里的药难道都是外敷的不成？何章身上却没有伤口啊。这疑问一闪而逝，他问三哥怎么了。李莲花叹了一口气说，他中了一种绝世奇毒。王忠忍不住问，究竟是什么毒？李莲花却转了话题说道，他的气血已通，只是余毒未清，可能要过几天才会醒来。王忠咬牙切齿，到底是谁竟然能暗算到三哥头上？我就不信马家堡里真的有鬼。李莲花指了指何章的手指，慢慢地说道，何大人也不是白白受到暗算，至少我们知道杀人的东西不是刘如金的鬼魂。王忠仔细一看，何章的右手尾指上有一排极细极细的牙印，浅得几乎看不出来，就像被线勒了一圈留下的痕迹。这是什么？李莲花的表情和他一样茫然。我不知道。王忠细看许久，这好像是什么小虫小兽的牙印。李莲花欣然赞美。王大侠目光如炬。王忠皱起眉头，他向来不善思索，想了许久才又说道，难道在马家堡里杀人的是一种奇怪的小虫？其实并非有人要杀马家满门，而是偶然被毒虫咬了而已。李莲花说道，这个，王大侠此言差矣。昨日你我都看见了有人暗箭偷袭马秀琴，如果是小虫毒死马黄夫妇，难道小虫也会发暗器不成？王忠苦笑说道，我的脑子不成，三哥又倒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马黄那几个徒弟笨得跟驴一样，只怕比我还不成，看来势必要请佛比白石比丘先生到此一行了。李莲花却像是没有听到他的丧气话一般说，王大侠，你在马家堡可曾见过很大且会飞的虫子？王忠摇头说，最多不过见到一二只飞蛾。李莲花 瞥了何章的伤口一眼。这牙印虽然细小，但是既然能咬住尾指一圈，这东西的头至少也比手指大些，所以并不是很细小的虫子。它既然咬到了何大人的手指，如果不是它会飞，或者何大人伏在地上爬，那么就是有人让他跑到何大人手上去的。王忠一拍大腿，有道理。李莲花斜眼看他，你可曾见到这里有巨大且会飞又会咬人的虫子？王忠连连摇头说，这点三哥在封闭马家堡的时候已经想过，问过管家，这里没有什么奇怪的花草，也没有害人的毒虫。顿了一顿，他很迷惑地说道，有人意使毒虫杀害马堡主夫妇，有人砍断二哥和马堡主的手背，有人暗杀马秀琴，这些事实在古怪得很。堡里头有谁能一剑砍断刘如金的手背？有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饲养毒虫？为何下毒之后定要砍人手背？又是谁要杀马秀琴？虽然说马黄一死，马秀琴就是堡主，但在此时杀死马秀琴对凶手并无好处，连杀四人实在过于凶残。马秀琴若死，无论是谁登上堡主之位都可疑至极，难道凶手想不到吗？马秀琴不过是个痴呆孩童，杀之无用啊。李莲花愁眉苦脸说，王大侠聪明绝顶，目光如炬，王大侠想不通的事，在下自然更是想不通了。两人看着病况已有好转的何章一阵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王忠突然说道，三哥说你是欺世盗名之辈，我看倒是未必。李莲花惭愧说道，过奖过奖。这时晨光已渐渐消退，阳光温和如寻，照得窗外一片青青翠绿，一点不似隐藏有杀人凶手的地方。两人被杀，一人失踪，一人昏迷，马家堡里的神秘凶手依然毫无头绪，仿佛只是一只幽灵漂浮于晨曦薄雾之中。那日下午，一只蝴蝶加另一只蝴蝶等于多少？李莲花拿着两只用白纸叠出来的蝴蝶，微笑着问马秀琴。马秀琴低头玩自己手里折了千百次的白纸，对李莲花的问题充耳不闻。李莲花再拿起两只折纸螳螂，一只虫加另一只虫是多少？马秀琴不理不睬。李莲花仍然带着满脸笑意，把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都拿在手里。两只虫加另两只虫等于多少？马秀琴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这孩子的眼睛很黑，但说不上灵气，脸蛋长得像妈妈，是个十分清秀的孩子。只听他静静地说，一只。李莲花说，两只虫加另两只虫是四只，你看，一二三。他指着手里的折纸， 马秀琴却不再看他，很安静地玩自己的白纸。马黄一共有三个徒弟，一个叫张达，一个叫李斯，一个叫王武。这三人在马黄门下多年，张达是大师兄，李斯排行第二，王武最末。武功文才而言，三人不相上下，脾气却是一样鲁莽急躁。眼见李神医花了整整一个早上折了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又花了一个下午哄马秀琴说话，终于忍无可忍。张达说道，李神医，师父师娘定是被李斯谋害，等何大人醒来，你定要在他面前说个清楚。李斯大声斥喝，胡说八道，我哪里谋害了师父？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师父？倒是你那天晚上半夜三更路过师父门外，我说明明是你最可疑。张达怒道，我只是去茅厕，难道半夜内急不许人上茅厕？上个茅厕就谋害师父了？王武却和李斯一唱一和，大师兄，你说二师兄谋害师父，口说无凭，但是你半夜三更上茅厕路过师父门外，我也是看见的。张达大怒，李斯，你得知了师父和师娘的秘密，怕师父师娘杀你灭口，所以先下手为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一点点算盘？你只当师父一死，就没人知道你的阴谋诡计了吗？莫忘了，世上还有我张达在。什么秘密？在三人浑然忘我的争吵怒骂之中，有人很好奇地问了一句。三人一呆，方才发觉身边尚有李莲花在。李斯涨红了脸，张达指着他的鼻子。他知道了师父和师娘的秘密。上次喝醉酒时，李斯这小子说他无意中听到一个惊天的秘密，只要我出300两银子，他就卖给我。李莲花的目光转到李斯脸上，李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那是我喝醉了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李莲花咦了一声，你酒品不好。李斯砰的一声一掌拍在桌上，如何见得我酒品不好？我武功虽然不行，喝酒却是好手。李莲花说道，你酒后胡言乱语。李斯大怒，指着王武的头说，你叫这小子告诉你，马家堡里论喝酒酒量酒品，老子称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李莲花说道，奇怪了，你不是说你喝醉了会胡说？李斯一呆，张达幸灾乐祸地看着他，说漏嘴了吧，还是老老实实的招供，你到底知道了师父师娘什么秘密？李斯瞪眼看着李莲花，李莲花满面歉然，似乎方才几句全然出于无心。僵了一会儿，李斯颓然坐了下来，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曾经和师父喝过一次酒。说到此处，他停顿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往下说。师父说虽然他很爱师娘，但总有一天 他要杀了师娘。张达和王武大吃一惊，
什么？
李莲花也很惊奇，
为什么？
李斯说道，因为师娘知道师父害死了师主。
啊，
张达和王武都是全身一震，双目大睁。师父害死了师主？
李斯干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是不是师父喝醉了说胡话，师父好像说，虽然他是师主的儿子，可是师主却对刘师叔特别看重，对年轻时的师娘更是宠爱有加。他虽然是儿子，却最没地位。师主打算把马家堡传给刘师叔。师父和师主吵了起来，失手把师主从平步崖上推了下去。李莲花满脸惊骇，似乎是被这个故事吓得全身发抖。
那马夫人看见了？
李斯苦笑，我不知道，师父只说师娘知道。看着几人的眼神，他又连忙说道，
可是我听过就算了，对谁我都没说。
师父酒后胡言乱语，师父对师娘痴情，是秀情如己出，江湖上谁都知道。
李莲花啊了一声，
当然。
对了，张大侠，
他突然岔开话题，问张达，出事那天晚上，你路过马堡主门外去茅厕，可有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张达摇头，说，我走过去的时候，师父房里的灯还亮着，师父抱着秀琴在玩呢，什么事也没有。
李莲花的目光转了过来，看着李斯和王武问道，
那么那天晚上你们不睡觉，跟在张大侠后面又是在干什么？
李斯和王武大吃一惊，
王武连连说道，没有。
李斯想了半日才憋出一句，你怎么知道我们跟在大师兄后面？
李莲花极认真地解释，
从你们住的房子到马堡主门外有许多花树柳树，前几日月色不好，要不小心看见张大侠路过马堡主房门口去上茅厕，似乎不大可能，何况是两个人都看见了。
如果在房间里不大可能看见，那说不定就是跟在后面。
李斯和王武面面相关，
王武吞吞吐吐地说道，
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在跟踪大师兄，我们是……
李莲花回问道，
什么？王武鼓足了底气，闷了半晌，突然惊天霹雳般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们是看见了刘师叔的鬼魂。
李莲花大吃一惊，
看见了刘如今的鬼魂？
张达张大了嘴巴，
李斯见了李莲花的神色，连连摇手，说，是王武看见的，我没看见，我只看见大师兄在花园里，是王武非说看见刘师叔了。
王武又憋了半天，又说了一句，
真的，我看见刘师叔的鬼魂在外面飘了一下，不见了。第二天，师父师娘就死了。
李莲花霎时愁眉苦脸，说， 刘如金的鬼魂，我怕鬼，大大的怕鬼，这世上怎么会有鬼呢？正说到这时，马秀琴转过目光看了他一眼，李莲花连忙对他露出一个笑脸。两只虫加另两只虫是几只？马秀琴这次没有避开，迟疑了一会儿，用他细细的孩童声音轻轻地说，四只。李莲花赞道，好聪明的孩子。四，捉鬼。马黄夫妇被害的第四天，何章仍旧昏迷不醒，王忠急躁不安，若是面前有个敌人，他早已冲上前去搏命，只是这害人的凶手却不知究竟藏在哪里。两日空坐房中，他的双眼布满血丝，无法入眠。李莲花却整日和马秀琴在一起，捉蝴蝶、钓鱼、折纸，倒似马家血案和他全然无关。王忠心下甚是不悦，但是李莲花本是马黄请来给马秀琴治病的大夫，他又说不出李莲花陪着马秀琴玩耍到底有何不对，只在心里累积了更多愤满而已。马家堡已闭门三日，家中新鲜瓜果已嫌不足，如果再查不到凶手，势必得打开大门，如此一来，闭门擒凶的努力便付之东流。而自从何章被害之后，堡内安静了几日，众人惶惶不安，却没有发生新的事件。第四天渐渐过去了大半日，天气出奇的好，到傍晚时分，晚霞耀目灿烂，直映得整个马家堡都金光灿灿，人人脸色都好看了些，仿佛诡异可怖的日子当真已经过去了。王五正在庭园小池塘边练舞，他比张达和李斯笨些，却更勤勉练功。如若不是马黄指点徒弟的本事不怎么高明，说不定他真算半个练武的材料。哈，黑虎掏心，哈，猴子捞月。王五练一招便喝一声，倒也是虎虎生风，十分可观。突然草丛中有什么东西微微动了一下，王五一领顿时停了手。什么人在那里？草丛中静悄悄的，毫无声息。王五突然想到马黄夫妇的惨状，胆子寒了起来，心里想迈开大步过去喝一声谁，却说什么也不敢过去。就在那僵了半日才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轻轻地丢过去，哈的一声，那石头跌进了草丛中，顿时嗡的一声，一群苍蝇自草丛中轰然而散。王五探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惨叫一声，哎呀，掉头就跑。杀人了，杀人了，来人呐。等王忠和李斯等人赶到的时候，却见李莲花已经对着那沾满苍蝇的东西看了很久了。他和马秀琴本在池塘的另一边玩耍，现在马秀琴已被奶娘接走。王忠大步走来问道，是谁被杀？李莲花不知正在想些什么， 被他吓了一跳后，啊地喊了一声后，说：什么？什么人被杀？王中奇道：王五那小子说有人被杀了，在哪里？李莲花指着草丛中的东西，说：这里只有一截手背。王中凝目一看，草丛中果真是有一截断背，那断背上沾满苍蝇，似乎已断了大半天，颜色惨白，而断背的主人却不知在何处，和刘如金房里的情形赫然相似。人呢？这是谁的手背？王中问道。李莲花心不在焉地说道：这是女人的手背。李斯和张达对那手背看了半晌，忽然醒悟，说：这是小红的手背。李莲花奇道：小红是谁？张达说道：小红是伺候秀琴的婢女，夫人的陪嫁。王中恍然，是那位追着马秀琴喂饭的小姑娘，怎么会有人向她下毒手？去小红房里看看这丫头在不在。张达吩咐其他仆役去找人，如果没人，就把那丫头的房间给我从头到尾收一遍。李莲花却说道：这里还有东西很奇怪。几人仔细一看，只见断背旁散落着一些形状奇特、颜色古怪的东西，像是什么东西的内脏，气味甚是腥臭，苍蝇却不大粘在上面，只有一只四脚蛇叼了一块，很快消失在草丛里。张达沉吟道：这丫头怎么会拿着这种东西到这里来？去叫个厨房师傅过来，我看这像鱼、蛇、鸟一类东西的内脏。李莲花嗯了一声，可是她不沾苍蝇。她抬起头来，东张西望了一阵，练功后院草木青翠，除了池塘之外，尚有竹亭古井。他忽然咦了一声：池塘边也有水井。李斯不耐地说道：那口井不知是谁打的，十几年前这池塘比现在大得多，那时井里还有些水，现在水干了一半，井早已枯了。李莲花啊了一声：我明白了。众人一愣：你明白了什么？李莲花说道：原来从这里过去一点，就是刘如金、张达、李斯和王五的住所，对岸那边就是马堡主夫妇的住所。这就是马堡主夫妇门前的那片花树林和池塘。众人面面相观，王中忍住火气，咳嗽一声，说：你在这里住了几日，还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李莲花歉然说道：这个堡里小路转来转去的，这里和从马堡主房里看起来不大一样。张达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低低地说道：简直蠢得像头猪。却听李莲花继续说道：那就是说，那只飞羽箭也是从这树林里射出来的。王中一凛：正是。他望了眼对岸，沉声说道：那只箭射向对岸，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射出。 李斯的脑子转得比较快。那就是说这块地方很可疑。李莲花说道，这里有鬼。王忠皱眉说，胡说八道，世上若真有鬼，那些大奸大恶之辈岂非早就被鬼收拾了？怎会有冤案存世？你身为当世名医，岂能说那无稽之谈？李莲花却很认真坚持说道，这里有鬼，一定有鬼。王忠大声说道，鬼在何处？我说必是马家堡里有人饲养毒物，伺机害人。张达冷冷地说道，王大侠，我等也知道堡里有人是凶手，但是到底是谁害死师父，你可知道？王忠为之语塞，恼羞成怒说，难道你便知道？李莲花咳嗽了一声，打断双方争执，微微一笑，我知道。你知道？众人诧异之余，不免带了几分轻蔑之色。李莲花正色点头，我确实知道。谁是凶手？李莲花却说，谁是凶手，等我捉到鬼以后就知道。王忠奇道，捉鬼？李莲花微笑得很愉快，说，这里有鬼，等我捉到喜欢砍人手背的鬼，大家不妨自己问他到底是被谁所杀，如何？众人瞠目结舌，将信将疑，却见这位江湖神医打了个呵欠，说，捉鬼的事夜里再说，倒是秀琴少爷，大家千万得看好了，马堡主生前将他交托于我，我万万不能令他失望。那些内脏经厨房师傅辨认后，确认是鱼内脏，之所以苍蝇不沾，却是因为这是昨夜晚饭的河豚内脏，有毒。可见这些鱼内脏必是从厨房带出来的。小红房里并未有什么可疑之处，但他却也失踪了，自早晨开始便不见踪影。自然无法判断他是否少了一截手背，众人听后也没想出什么端倪。晚饭之后，李莲花仍旧和马秀琴在一起玩耍，众人等了又等，要等他捉鬼，却只觉月亮越升越高，自己越来越困。那神医仍旧和马秀琴在折纸。终于在三更过后，张达、李斯等人在心里痛骂自己是头猪，竟会相信李莲花，纷纷回房去睡觉，只余下王忠和王武仍等待着李莲花捉鬼。王忠是因为他本就睡不着，而王武却是有些相信李莲花真的会捉鬼。三更过后，四更初起，李莲花终于有些动静。秀琴，跟我来。他这五字说得分外温柔，马秀琴微微震动了一下，往后躲了躲。李莲花凝视着他，柔声说道，跟我来。马秀琴默默站了起来，李莲花拉着他的手往练武场那一大块树林池塘的草地走去。王忠和王武都觉得古怪，距离五丈遥遥跟在后面。此时天色已不若方才漆黑， 前方两人越走越深，竟是笔直往池塘走去。王忠正在暗想，莫非池塘里有什么古怪？一念未毕，忽听李莲花“哎呦”大叫一声，仰身倒了下去。王忠、王武骇然，连忙拔步赶上，却见树林中一个东西“呼”的一声比他们还快，已落在池塘边。夜色中陡然亮起剑光如雪，一剑呼来，一颠之后，轰的一声往李莲花肩上砍下。王忠及时赶上，大喝一声：“住手！”双指在剑刃上一点，那东西长剑脱手，转身就逃。李莲花却从地上爬了起来：“刘大侠且留步，在下并未中毒。”王忠正和那东西打了一个照面，同时脱口惊呼：“二哥！”王武也惊呼道：“刘师叔！”原来那挥剑向李莲花砍下后逃窜的，正是断了一臂的刘如金。被几人叫破身份后，刘如金终于停了下来，看了王忠一眼，神色甚是复杂，十分激动，也很黯然。我……王忠大步向前，一时间他已把马家堡血案全部忘记了，一把抓住刘如金的肩膀：“二哥，十年不见，你过得可好？”李莲花从泥地里爬了起来，带着微笑站在一旁，只听刘如金低沉地说道：“我……哎，我……”他突然地抬起头看了李莲花一眼：“李神医，护寺门主，方才我差点认错了人。不过李神医怎知我并非想杀人？”李莲花拉着马秀琴的手却说道：“这里危险得很，可否回大厅坐坐？”刘如金点了点头，王武却满脸惊骇地看着他：“刘师叔，你没死？那就是说那天晚上我当真看见了你？你杀了师父？”刘如金嘿了一声：“你师父虽然不成才，刘某还不屑杀他。你问王忠，当年我四虎银枪是何等人物？四顾门下无小人，马师弟行事糊涂，人却并不是太坏，我没有杀他。他若没有杀害马黄师父，却为何躲躲闪闪，又专门砍人手背？”几人返回厅堂后，李莲花仍握着马秀琴的手。坐下之后，王忠看着刘如金断去半截、包扎之处仍有鲜血的手背，苍然说道：“二哥，究竟是谁伤了你？你又为何要砍人手背？”刘如金缓缓地说道：“关于凶手，我也是意外得很。”他抬目看着李莲花：“不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李神医究竟是如何知晓的？你又怎知我砍人手背是为了救人，而非杀人？”王忠和王武齐道：“救人。”刘如金点了点头：“凶手使的毒物剧毒无比，一旦中毒，如不立刻砍去手背，只怕没有几人挨得过一两个时辰。”王武骇然说道：“是什么毒物如此厉害？凶手到底是谁？ 王忠心里也是惊骇至极，原来手背并非凶手所砍，刘如今砍人手背竟是为了救人，凶手是谁？刘如今凝视着李莲花的脸，凶手是……李莲花微微一笑，把马秀琴往前一推，凶手在此。王忠和王武这下当真是大吃一惊，齐声说道，这孩子怎么可能？李莲花叹了口气说，关于这一点我也是不敢相信了很久，不过他已经7岁了，7岁的孩子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懂得多得多，但无论懂得多少，他仍是个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事，也正是因为他还有许多事不懂。秀琴，你说是不是？马秀琴低头握着白天李莲花给他折的一只小猪，安静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些微惊恐之色，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刘如今盯着马秀琴，秀儿，我对你如何你很清楚，我到现在还没有问过你，那天你为什么让那种东西咬我？马秀琴微微缩了缩身体，显得有些害怕。刘如今厉声问道，为什么？马秀琴躲到李莲花身后，过了良久，终于细细地说道，因为刘叔叔要教我读书练武，我不爱读书。刘如今气急反笑说，只是因为这种理由？你很好很好。马秀琴牢牢抓着李莲花的衣裳，娘说不管是谁，只要碍了我的事都可以杀。王忠和王武不住摇头。刘如今问道，你为何连你娘都杀了？马秀琴抿嘴，他看见了。刘如今冷笑道，看见你养的那种东西了？那你爹呢？你爹虽不是你亲爹，为何你连他也一起毒死了？马秀琴突然大声说道，他才不是我爹，娘说他把我爹害死了。王忠忍不住说道，那何章呢？马秀琴目中闪过惊惶之色，他要抓我。李莲花拍了拍马秀琴的头，温言说道，好了，不要再说了，接下来叔叔替你说。马秀琴一贯平静冷落的小脸上更显惊惶之色，突然嘴巴一瘪，抓着李莲花的衣裳，眼泪汪汪的竟哭了起来。我想娘，我想爹。几人面面相关，极度诧异愤怒之余，也心生凄恻。五，四角蛇。李神医是如何知道秀儿便是凶手的呢？刘如今问道。我在被秀儿的毒物咬伤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他要杀我。王忠长吁一口气，仍然瞪着马秀琴说，就算让我看见这娃儿杀人，只怕也不会相信。王武看着那7岁孩童，委实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竟是呆在当场，满脸的不可置信。李莲花看了马秀琴一眼，叹了口气，说， 我可不是神仙，一开始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刘大侠没有尸体，不能说他已经死了。他的手背多半是他自己砍的，还有刘大侠砍断手背的时候，马秀琴一定是看见的。王忠问道，何以见得？李莲花说，因为右背断了半截，喉法也断了，那证明那一剑很险。如果马家堡内真有如此高手，能一剑将四虎银枪刘如今伤成如此模样，他怎么会让刘大侠逃脱？又怎么可能放过在场的马秀琴？他是如何进来又如何出去的？马秀琴身上见有鲜血，刘大侠断背时他一定就在身旁，否则血从何而来？他只说刘叔叔只剩下了一只手了，可没说看到别人，所以我想那手背多半是自己砍的。顿了一顿，李莲花慢慢地说道，可是我难免要怀疑，为何刘大侠要当着马秀琴的面断背？一个人要砍断自己手背有很多理由，但是偏偏在一个孩子面前砍断，似乎有些古怪。而后马堡主夫妇中毒而死，又被人砍去了手背，我便想到一个人迫于无奈砍断自己的手背，很可能也是因为中毒。马堡主被利刃砍伤时已经昏迷不醒，若是要杀他，为何不砍断脖子或者直刺心脏，而要砍手背？说不定砍人手背之人并不是想杀人，而是在救人。马堡主夫妇房内条条血迹自右而左，马堡主被砍了数剑，手背仍未被砍下，那显示左手所砍，而且持剑的手背虚乏无力，才会砍而不断。他看了刘如今一眼，说，想到此处，我便猜到砍人手背的人是身受重伤的刘大侠，却仍然想不出下毒之人是谁。但张达却提醒了我，王五啊了一声，大师兄提醒了什么？李莲花微笑道，张达去上茅厕的时候看见了什么？王五苦苦思索，好像说是看见了师父房里灯没灭。李莲花点了点头，说，他说看见了马堡主抱着儿子玩耍，那就是说在马堡主夫妇出事之前，最后留在马堡主身边的人又是马秀琴。王忠心里一寒，但也不能仅凭如此就说这孩子是凶手。李莲花微微一笑，说，那时我可没有怀疑马秀琴会是凶手，但是我做了个试验，折了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你们还记得吗？我问两只虫子加两只虫子等于多少，他说一只。王五说道，两只加两只当然等于四只。李莲花摇头，螳螂吃蝴蝶，两只螳螂加两只蝴蝶等于两只螳螂，母螳螂会吃公螳螂，两只螳螂最后只会剩下一只，所以等于一只。几人啊了一声，都颇觉诧异。李莲花继续说道，然后 我却说等于四只。于是马秀琴很快改口，说是四只。这证明这孩子绝非痴呆，而是聪明至极。他喜欢折纸。王大侠可还记得马宝主夫妇房里那个不知是否被人打开过的抽屉？王忠一愣，记得。那抽屉上的巧锁，七个字对了六个，对此他印象甚深。李莲花露齿一笑，说：“那抽屉里是什么东西？”王忠脱口而出：“信纸。”啊！李莲花接下去说道：“不错，空白信纸是马秀琴常用来玩耍的东西。那个抽屉里没有贵重之物，如果曾经打开过，为何要将它锁上？如果不曾打开过，七个字的诗歌已经对了六个，为何不能打开？我认为，如果是常人，最底下的抽屉，如果没有贵重之物，多半不会不厌其烦地将它锁上。而如此繁琐的转子锁，已把六字对齐，怎会打不开？难道开锁之人并不知道那首诗，所以不管是曾经打开过，又小心翼翼地锁上，还是根本没有打开，我都猜测那是一个孩子。几人想了想，刘如金说道：“有些道理。”李莲花慢慢地说：“如果摆弄锁的是个孩子，那么也就是说，最近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在那房间里待了很久。”此言一出，王五顿时毛骨悚然，怯怯地说道：“你说他在毒死师父师娘以后，还在那房间里待了很久？”李莲花忙说道：“我是说曾经，也不一定是那天晚上。”马秀琴在他身后，不知何时已不哭了。突然细细轻轻地说道：“娘躺在床上，我打不开。”李莲花闻言又摸了摸她的头，抬眼看着刘如金，微笑说道：“虽然马秀琴很是可疑，但是假如她是凶手，她得拥有杀人毒物，我却一直没有发现如此一个小小孩童能有什么可怖的毒物。直到今天傍晚，小红的断背之旁掉了一包鱼内脏，我看到有一只四脚蛇，吃了一块。这包鱼内脏可是非同小可，里面有河豚之毒，连苍蝇都不敢沾，是什么东西敢拿它当作食物？我突然想到，难道马家堡杀人的毒物就是这种形状普通、到处都是的四脚蛇不成？小红把鱼内脏拿到池塘边，莫非正是去喂食，而不小心被咬了？马宝主夫妇死后，有谁能驱使小红做这种事？难道真是马秀琴？这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是刘大侠让我确定马秀琴就是凶手。什么事？王忠奇道。李莲花小心翼翼地溜了他一眼，说：“这件事王大人再清楚不过，你可还记得那天在树林里有人用暗器射了马秀琴一箭？”王忠点头说：“有，那是二哥的暗器。”他转头问刘如金：“是谁利用二哥的暗器暗中伤人？” 刘如今有些尴尬。李莲花微笑道，那就是刘大侠自己设的，我既然想到刘大侠未死，自然会想到他重伤之后暗器不能及远，所以使用了机簧。我想到刘大侠这一剑后，一切便都很清楚了。刘大侠被凶手所害，他要杀的人如果不是凶手，那还会是何人？而刘大侠、马宝主夫妇被害之时，马秀琴都在身边，凶手也必是让人丝毫不加防备之人，何章才会遭到暗算？加上马秀琴曾独自一人在马宝主房内待了很久，他的婢女小红以鱼内脏饲养四脚蛇，那四脚蛇不畏剧毒，马秀琴非但不是傻子，还聪明绝顶。这种种迹象显示，第一个被害之人刘大侠要杀的马秀琴就是凶手，所以那一剑不是要杀马氏满门，而是要救马家堡上下数十口。几人长长吁了口气，李莲花一目看刘如今，刘大侠能否告诉我们，你中毒断背之后为何躲了起来？刘如今一声苦笑，我突然被咬，那时只以为马师弟指使秀儿暗算我，这毒剧烈无比，我只能立刻断背，从窗户逃出，躲进古井。李莲花微笑说道，让我猜个秘密，马家堡里干固的古井可是相通的？刘如今点头说道，不错，井下有干固的河床相连，恰好形成天然通道，夜里我便到厨房倒些食物，潜回房间休息，白天多半留在井底养伤，结果养了两日伤后，那夜出去寻觅食物之时，却看见秀琴一个人从马师弟房间走了出来，我觉得很是奇怪，马师弟怎会半夜让秀琴一个人回房，便到窗外去探了一眼，房中人气息全无，门也没有关上，我冲进房去想砍下马师弟中毒的右背，但马师弟已回天乏术，马师妹更早已死去，我在那时才醒悟，是秀儿自己拿定主意杀人，隔日便决定杀秀儿给马师弟报仇。这孩子委实太过可怕，只是我重伤未愈，只得借助机簧之力发射暗器，那一箭本该杀了他，却被三弟拦了下来，我下了决心要杀秀儿，不便与故人相见，所以从古井中避走，躲了起来。王忠啊了一声，那位小红丫头也是被你所救吧？刘如今微微一笑，说，小红姑娘被毒物咬伤，我砍了她手背，救了她一命，现在人还在井下昏迷不醒。此时王忠才突然想起，对了，那种咬人的毒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刘如今也皱起眉头沉吟说道，那的确就是一种四脚蛇，只是似乎并不能上墙，也不能在水里游，爬起来不是太快，有些地方是红色的，我也没有看得太清楚。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他的皮肤有毒， 我不过捉住了他，就已中毒了。王五骇然，四脚蛇，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常常看见四脚蛇，也捉住过几次。它的确有些毒性，可是不至于毒死人吧？刘如今摇了摇头说，我倒是未曾留意什么四脚蛇。秀儿，他凝视着马秀琴，那种东西你是怎么养出来的？马秀琴静静地不说话，脸上还有泪痕。李莲花说道，用小鱼养的。马秀琴歪着头看了他一眼，目光甚是奇怪，迟疑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李莲花突然啊了一声，马宝主夫妇是不是喜欢吃河豚？刘如今点了点头，说，马师弟是吃河豚，十天半个月就要做几道河豚菜，厨房师傅也精于此道。李莲花喃喃地说道，河豚脏腑含有剧毒，这种四脚蛇本身也有毒，难道是他吃了河豚之港后增强了自身的毒性？马秀琴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突然说，娘说养滋滋要用小花鱼。刘如今突然一凛，思思，你是说这些四脚蛇是你娘养的？马秀琴说道，娘说如果爹不让我做堡主，就让思思咬他，因为他害死了我真的爹爹。几个大人面面相关，李莲花寒毛直立，汗颜道，你娘叫你养的思思是准备用来害死你爹的？马秀琴低下头，嗯。刘如今倒抽一口凉气，苦笑道，区区马家堡堡主之位竟有如此重要？李莲花却问，秀琴，什么是堡主你知道吗？马秀琴呆了一呆，满脸疑惑地看着李莲花，想了很久。堡主就是想杀谁就杀谁，讨厌的人都可以杀掉的人。几人再度面面相关，王五眉头深皱，刘如今沉下脸说，这些都是你娘教你的？马秀琴静静地不答。李莲花轻轻叹了口气说，那你为什么毒死了你娘？我讨厌她。马秀琴这次回答得很快，她看到刘叔叔房间里有思思，就打我，我讨厌她。当说到我讨厌她的时候，这个七岁的孩子满脸恨意，居然狠毒得很，完全不见了方才思念母亲的楚楚可怜。李莲花又叹了口气说，你是不是也很讨厌我？马秀琴又往他身后躲了躲，没有回答。李莲花喃喃地说道，我猜你也很讨厌我，从两只虫子加两只虫子等于一只虫子那天起，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想必让你耽误了很多事，让思思们肚子饿了。马秀琴半个人躲在李莲花身后，不过李莲花仍然继续自言自语，难怪他咬了小红。秀琴啊，他说道，秀琴啊的时候，马秀琴突然从他身后猛地退了一大步， 满脸的惊惶失措和不可置信，他的手却已被李莲花牢牢抓住。只听李莲花继续说道：把死掉的思思带在身上脏得很，难可忍，脏不可忍，还是快点扔掉的好。王忠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马秀琴手里打开的竹筒里装着一只已经死去的四脚蛇，那四脚蛇身上长满结红色的瘤，看那模样已经死透了。李莲花接过马秀琴手里的竹筒，邪恶地远远提到另一边，轻轻搁在最高处的柜子顶上，愉快地环视了众人一眼，再满脸诚挚地对马秀琴道歉：我只当你身上带着毒药，所以这几天都跟着你，只怕你再向别人下毒，没想到害你几天没办法为这条思思喂食，它已经饿死了，真是对不起。王忠哭笑不得。马秀琴看着李莲花，目中流露出强烈的惊恐和震愕。刘如金缓缓地说道：我要杀了这孩子。李莲花啊了一声。江湖行堂，佛比白石已经派人往这里赶来，这孩子交给他们就好。那个，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刘如金一眼，难道你也想被他们一并抓去？刘如金怒道：这是本门中事，是谁通报佛比白石的？李莲花说道：不是我。王忠只得苦笑：是我。刘如金一愣，长长吁了口气说：四弟，自从十年前门主坠海失踪，我便发誓这辈子绝不原谅那四个人，本门中事不必佛比白石来管。王忠只得继续苦笑：四顾门门主李香怡十年前与金銮盟盟主狄飞生在东海之上决战，战后二人双双失踪，四顾门在当时已占足上风，但因为李香怡心腹佛比白石四人指挥失误，导致李香怡孤身一人于东海之上与敌决战，终坠海失踪，而四顾门大批人马却攻入了空无一人的金銮盟总舵。虽然仍是剿灭金銮盟，消除江湖一大祸患，但身为四顾门四虎银枪之一的刘如金，却始终不能原谅佛比白石四人当时的失策，愤而隐居。虽然事隔十年，佛比白石四人如今已是声望显赫的当代大侠，他却仍恨之切齿。李莲花瞄了两人一眼，忍不住说道：李香怡平生最恨人顽固不化，刘大侠，你何必对十年前的旧事耿耿于怀？其实，那个……刘如金冷冷地说道。什么？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其实，那个跌下海的人又不是你。他还没说完，已被刘如金厉声打断：门主安危乃是何等大事，云比丘妄称聪明，却犯下天下第一等错事。我刘如金虽非聪明之辈，但今生今世绝不能原谅。李莲花瞠目结舌：李香怡在造孽。刘如金怒道： 你再不敬我门主，我便连你一起杀了。”李莲花吓得噤若寒蝉，连称不敢。没过几天，伯比白石果然有人前来调查有断背鬼一案，查明确实是马秀琴因为琐事忘不用剧毒四脚蛇毒杀刘如金，刘如金断背逃脱，马夫人却闯入庭院，看见了马秀琴杀人的蛛丝马迹。马秀琴隔了两日又毒倒亲生爹娘，一则杀人灭口，二则为父报仇。那夜何章下令封闭马家堡，在堡内搜查凶手。马秀琴夜里招呼何章为他捕捉四脚蛇，导致何章也被毒物咬中，中毒昏迷。而那婢女小红也在刘如金藏身的枯井中找到。她是黎明之时去给饿了多日的四脚蛇投食，不慎被咬中毒。自此马家堡有断背鬼案已是明朗。刘如金虽然砍了数人的手背，却是为了救人而非杀人。马秀琴最终被伯比白石带走。刘如金虽然对这孩子满怀正怒憎恨，却终是狠不下心杀他。李莲花对他这妇人之仁大大的赞许了一番，口称是李香姨复生，想必大大的高兴。这是善良仁厚、老成持重、绝不残忍好杀等等等等，却被刘如金客客气气地请出马家堡，返回吉祥文莲花楼。一场风波似乎就此结束了。何章在李莲花被请回家之后才醒来。六，扬州慢。何章醒过来的时候，李莲花已经走了两日，刘如金的伤势也已痊愈了大半。王忠打算在马家堡多住几日，一则与刘如金把马秀琴和马夫人饲养的那些红色四脚蛇杀个干净，二则也和十年未见的兄弟多热闹几天。何章已醒过来有一小段时间了，却始终保持沉默。王忠和刘如金都有些奇怪。三哥，王忠试探地叫道。刘如金也深深皱眉。三弟，可是哪里不是？何章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我的气血通畅，毫无不适。王忠奇道，那你为何不说话？何章又摇了摇头，再过了好一会儿，他十分迷茫地说道，是谁帮我炼化体内剧毒的？我此刻气机通畅，功力有所增进。王忠和刘如金面面相关，王忠脸色有些变，你说你中的毒是被炼化的？何章点头，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世上有几人有这种功力？王忠苦笑，刘如金脸色大变，是谁帮三弟疗伤的？王忠说道，李莲花。三人面面相关，何章一字一字说道，我以28年功力为赌注，赌为我疗伤的内功心法叫做扬州慢，若非扬州慢，这世上绝无任何内功能在短时间内替人炼化体内剧毒。扬州慢正是李香姨成名的内功心法， 王忠也一字一字地说道，他长得酷似门主。刘如今脸色铁青，难道他真是？三人脑中同时掠过李莲花满口嗔舌、双眼茫然、唯唯诺诺的模样，都是一声苦笑，绝无可能。湘夷太监李湘夷当年冷峻高傲、俊美无双，不知倾倒了多少江湖少女，怎么可能变成那副模样？难道他是门主的晚辈亲戚，或是同门师兄弟，还是亲生兄弟？总而言之，他长得比门主丑，比门主年轻，比门主武功差。对了，他的武功和门主比起来不只是差，是差差差差。嗯，差不多等于不会武功。和门主相比，李莲花真是无才无德、无貌无功、无令人信服追随之气，一无是处。一无是处，绝对一无是处。他肯定不是门主。